我们先来谈一段这个平常怎么修行。上节课已经讲到这个意思，就是说真正的修行，就是真正的修行啊，只有一种，就是闻思修正见。闻思修佛法正见，这才叫真正的修行。其他的都是为这个真正的修行创造条件的，所以也把其他的方便说为修行。哎，比如说打坐，你靠打坐是成不了佛的，但是你不打坐你也成不了佛。哎，它就是它不是直接眼云，它是助缘，你也必须做，但是必须认，不要误以为说打坐就是真正的修行，打坐就能成佛。那样的话，心经佛就会告诉大家说，菩提萨埵依禅定波罗蜜多，这个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禅定波罗蜜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但是佛不这样说，佛说依般若波罗蜜多，依智慧，而且不提别的，就是依智慧告诉你，菩萨都是依智慧究竟涅槃的，三世诸佛都是依智慧成的佛，不是依其他的。还是刚才说的那个道理，就是说这个是真正的修行，其他的呢是助行。你没有助行行不行啊？不行。但是呢，你不要误以为助行就是真正的修行。上节课讲到这儿了，说闻思修正见是真正的修行，这儿再理一下，修什么叫修正见？闻正见就是听佛法，听佛说法，包括看佛经也是听佛说法，听别人讲解也是听佛说法，就是搞清楚佛说了一个什么意思，这叫闻。如果你把佛经全打通了，全看懂了，就是拿起什么佛经来你都知道，哎，佛说的这是几时说法，这是正在说什么，互相之间没有矛盾，整个都融会贯通，这就叫得闻所成慧，就是你听明白了。听明白之后怎么办呢？思，就是要如理思维，如佛说的这个道理来看待面前的一切法，这就是上次我们说的那个《金刚经》教给我们，就是这叫应作如是观，应该如佛说的那样来观察世界，来看待世界，这就是第二步。第二步功夫很，这个主要的功夫在第二步。当然说你第一步做不到，我还没听懂，你不可能按照佛说的道理来观察世界，因为你还不知道佛说的是什么，没听明白，或者说你误解了，你误以为这是佛法，其实不是佛法，等于你那个不是如理思维，不是像佛说的那个道理那样来思维，这是第二步。第三步修是什么呀？你不但听懂了，而且时时处处，就是说每一时你都是用佛法来看待世界，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事情，哎，不光是工作上的事儿，家庭里的事儿，社会上的事儿，各种事情都能用佛法来正确的看待了，这个时候就这叫达到圣解。达到圣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道理不但懂了，而且对这个道理能够如理思维，没有疑惑。到时候别人问你说这个世间有一个什么事情，这个事情怎么看呢？哎，你说我不知道，你说那是世间的事情，这就证明呢你没有把佛法贯穿到这一处，就不是时时处处。也就是说你明白佛法之后，因为它讲的是人生宇宙的真理，所以呢它就是教你看怎么看人生，怎么看宇宙，而且是讲的要很透彻很清楚。你第二步达到圣解之后，就是第一步不但完全明白佛的意思，能够融会贯通所有佛经，第二步达到圣解就是什么呢？没有任何疑惑，不管你提出哪方面的问题来都没有疑惑。当然对那个说佛这个说的什么意思，你在第一步你就没有疑惑了，因为你能够融会贯通，说佛说的这是不是矛盾呢？你知道肯定不是矛盾的，哎，你就告诉他说你理解的哪一个不对，哎，就行了。达到圣解是，就是说 所没有疑惑，这个人就是心里头非常明白清楚，你什么问题怎么看，什么问题怎么处理，非常的明白，不加思索，他就能够知道该怎么办。这叫达到圣洁，就是殊胜的理解。达到圣洁就该进入什么第三步，就是那个叫加行位，就是叫修。什么叫修佛法呢？很简单，就是在定中思维你在文思的那个佛法正见，就这么简单。它跟前两步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前两步都是散心思维，就是在我们这样，我们讨论，我们问，我们这都是在如理思维，哎，探讨佛法正见。到最后一步呢，就不讨论了，自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要入定。这个时候要至少要不得定可以，至少也要在得定之前的那个未到地定，要有那样的定力，就是还没有得定，还没有得四禅，初禅都没得，你有未到地定的定力，就可以就是证到空性，就可以成为初地菩萨。定力要求并不高，但是一般这个时候这个人呢、啊，都因为四禅八定也不是对于一般现在的人来说什么心急气躁很难那个达到了，但是对很多真正修行人来说，这个得定也不是特别难的事儿。现在末法确实是得定的越来越少，就是说你在定中一般要至少四禅，其实你到了未到地定啊，再到得定就很容易了。困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未到地之前的这个，就是我们整天这个散乱心静不下来，这个让它静下来，这个是最困难的。到你经过九住心九个阶段达到未到地了，心已经静下来了，然后后边进出禅，进了出禅之后得四禅，然后再得那个四定，那都是比起前边这个来都是很容易的了。得定之后呢，在定中用很强的定力来思维你前边文思的那个佛法正见，就是五蕴皆空，很简单，你就能证到初地。证到初地之后，初地到实地菩萨还要修行，那个修行啊你就不要操心了，那个修行就是因为他已经从梦中醒来，见到的都是真实，那个完全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一个不可思议的那种境界。他可以以真实心可以见到佛的法身，可以直接参加佛的报身法会，有问题可以直接向佛请教，所以那个你就不用操心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学习的是在证初地之前的这个文思修佛法的过程。在这个我们现在第一步呢是在文，因为现在末法这个众生根，因为众生根性差，所以才这个升到这个末法。我们现在呢，如果在末法说老实话，你能够达到第一步，就是听明白佛说的这个究竟什么意思，能够大乘小乘经中观为实，都没有疑惑，都这个融会贯通，你这个在末法已经就非常的不简单了。这个以这个智慧资粮往生佛土，那是应该是绝对的把握，100%的往生的把握。以后我们会具体的来说明这个理由，就是说你怎么说会有这么大把握呢？因为佛在经里头无数次的说过，这个就是这个菩萨达到什么位呢，是什么表现，这个你如果能够理解对这个佛意，比如说你知道五蕴皆空真的是说五蕴皆空，而且能够明白这个道理，这个已经就非常不简单的事了，我们以后会用佛经来证明。现在我要说这个修行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第一步里头说要这个怎么听懂佛的意思啊，这个其实第一步跟第二步不能严格区分的，说不是说我在完全把佛理搞得都这个清清楚楚没有疑惑之后，然后我再去如理思维，不是那样的。哎，我们听懂了一点就可以如理思维了。上节课说什么叫修行，有人就是读了经之后还不知道怎么修行，我就说呢，就是他没有读懂经，实际上经每一句都是在告诉我们怎么修行，哎， 你比如说咱们就说的那个金刚经佛讲完了之后，说一个四句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就是告诉你说你应该做像这样的观，观就是看，你应该这样来看这个世界。怎么看呢？一切有为法都如梦幻一样。这就具体了，说我怎么做这个如梦观如幻观。我们前边呢把这些喻呀都给详细的解说了，这节课现在呢我给来把它再叫由薄繁简，就是前边解释那么细了，说最终我们明白了这个喻的道理之后，我们怎么修行，就是我平常我怎么看这个，看的时候啊要简单。你前边你不明白那个道理，你说我还不信这是梦，我不觉得这如梦，或者我不觉得这如幻，我不觉得这像木偶，这个时候呢你还必须要详细的进去来抠，你觉得哪儿说的不合不对，跟现实不符，来打通。到你把这个相信，你确实相信这个面前真的就像梦一样的时候，然后再做观的时候，你就要思想要简单，就是具体做观的时候怎么做呢？如梦观，就直接把面前看成是梦，就好像你做正在梦中一样，就是这都是我在梦中碰到的人，梦中碰到的世界，梦中碰到的景象。梦中的当然我们知道都不存在，但这个碰到的这些有没有意义呢？有意义，就是这个表现了你在前前生中做了哪些梦，你在梦中是怎么处理的。你如果在梦中呢，你这个乐善好施，你这生做的梦呢它就会这个就比较富有，如果前生呢贪欲比较强，贪的比较多，就是往自己这拿的比较多，借的比较多，那这生呢那就会比较经常是还债的关系，老有人跟你要账。这个警醒有什么用呢？就是表现一个给我们一个修行的机会吧，就是说你不管你遇到的是富有还是贫穷都可以修行。修行的方法也很简单，核心的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说面前这个如梦不是真实的，然后这就需要一些助行了，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已经有很好的修行条件，什么是很理想的修行条件啊？你可以待在一个地方，你不用管任何事情，就有人给你送饭，就有人给你做其他的一切服务，让你来打坐读经熏习正见，这就是最好的修行条件。如果今这一生你已经得到这样的最好的修行条件了，那你可以很简单，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最核心的修行闻思修佛法，你就在那闻思修正见就行了。如果你还没达到这个，那就是说你的一些福德资粮还不够，助缘还不够。你比如说有的人想出家出不了，那个欠债太多，叫尘缘未了。有的人想这个我想多学点佛法不行，你这个还得上班，不上班不行，生活还成问题，是什么？这就是什么助缘不够。所以你从这个情景呢，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还要这个修行助缘，还要尽量的修行那个核心的那个修行，就是闻思正见。修行助缘那无非是那个六度嘛，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无非是这六项。就是你在这个梦中呢，你就去修布施，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说这都是没有的，我还布施干什么呀？就是为了修你的心，不是为了这个布施。实际上人也没有，你也没有，他也没有，东西也没有，那我为什么还要布施啊？就是因为我前生的贪的习气这个太顽固了，无始以来就光知道有我往自己这贪，所以给自己造成了很多的障碍，很多的困难，我这生呢我要改掉这个坏的习气， 用什么方法改呢？就是我布施。哎，布施不是就是说布施钱呢、啊、那是一个很这个人们一想就布施的，布施实际上比钱的布施多的重要的多的是。哎，你只要你这个人你可以布施这个语言，可以布施这个比如说和蔼的对待一切人，见人有了困难你来帮助他，甚至你帮助不了他就跟那个说小孩子说看见他哭说我去怎么帮他呀，我就去陪他哭，你去陪他哭这也就是一种帮，他一个人在那哭他是一种感觉，哎，有人陪着他哭他就感觉有朋友帮他分担哈，哎，他感觉就不一样，这就叫无畏施，哎，就是给别人安慰，这个给别人这个勇气，各种这个就是说最好的布施是什么呢？布施这个叫法，思想方法，哎，比如说这个人他遇到困难了，你来帮助他找解决的办法，哎，最好的你那个世间的解决办法是一些。就是当然也可以帮一点忙了，你如果能够给他布施佛法，让他走上解脱的道路，哎，这是最好的布施，因为这真的能帮他，真的能帮他从这个梦中醒来，彻底度一切苦厄，哎，所以呢，就是如果有最好的修行条件了，那是大福报，前生挣来的。没有那个最好的条件，自己还要修住行，就是六度，哎，六度全修，这样呢，就是来这个为自己获得最好的修行条件创造条件。这是这个讲这个就是怎么修行。现在呢，就具体讲一下，就是刚才讲的是梦欲，就是具体介绍几个欲的这个平常怎么观。梦欲呢，很简单，就是。你就从这个一睁眼刚从梦中醒来哈，你一睁眼立刻就能想到说我从那个昨天晚上的梦中醒来了，我现在实际上还在梦中，这是一场生死长梦，已经这个无始劫来这个我一直没有醒，我如果能够在这一生哈能够为这个醒创造条件，哎，现在我们末法说不好醒，不好醒，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什么条件呢？就是这一生我们精进修行，这一生结束的时候能够往生到佛土，听佛说法，继续修行，往生到佛土，你会得不退转，得到这个能到这个佛的跟前，让他来指导你修行的时候，你就会从此不再退转了。就是你现在我们从发菩提心一直到成佛，一共有52位。嗯，我们前边那个一开始简单介绍过，以后用得着的时候还会详细介绍。哎，你现在到哪一位了？你就会这从这一位啊不再退转了。哎，比如说对佛法相信，哎，如果你修到这个实信位，你修到第6位之后呢，就是你闻到佛法就很欢喜，闻到佛法就会相信，哎，就不会再了那个来回一会儿信一会儿不信。你让我发财我就信，结果我这买卖没做好我就不信，就不会有那个现象了。这是梦欲，就是醒来之后应该立刻能够想到说我现在这是生死长梦，哎，这一切都是如幻如梦，都是不存在的，哎，我利用这个梦呢来修我这个心，修六度，哎，让我自己醒来，很简单一个感觉。甚至你一开始呢可能还需要想一些话，甚至要背金刚经的颂子来提醒自己，实在记不住醒了之后就这赶紧起床刷牙洗脸什么，到这个可能静下来之后啊才能想到这是梦。哎，你可以把这个金刚经的这个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的颂子挂在你的这个墙上，挂在天花板上，哎，你一醒一睁眼，哦，这是梦，提醒自己，哎，一天到晚一直到睡，要这个要睡着了，前头呢还是背这个颂子，还是做，就是我现在是在梦中，哎，还是这样的。你一天如果能够一开始能够想起几次，到后来能够想起10几次、几10次，后来呢，你能够在1分钟之内啊一直保持这个感觉，就是这是梦境，哎，慢慢的10分钟、1小时， 你什么时候就是一起来就很习惯了，就是知道这就是梦，不是真的，哎，就一种感觉，也不用说话，也不用想，这种感觉，你这就叫听了佛的话，你就叫会修行了。就是说应作如是观，你这就做了那个，他不是六个欲吗，你这就做了一个应作如梦观，第一个你就算成功了。然后第二个你再去做应作如幻观，应作如这个梦幻泡，如泡观。这个以后我会详细讲这几个泡影究竟是什么意思。我简单讲一下，如泡，如泡是怎么观呢？就是这个下雨的时候在水面上打的这个泡啊，猛一看呢，是一个亮晶晶的很饱满的一个圆的东西在那儿，实际上呢就是一个表面现象，里头是空的，什么都没有。你看这个所有佛的这个这些比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都是我们不学佛的凡夫都知道的一种现象，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现象啊，你看着好像有，实际上根本没有，都是这样的东西。你去想，就是说让给你一个有的感觉，就是实际上就是骗你，哎，给你一个有的感觉，实际上没有。你比如梦我们看着感觉是有，但是实际上你一醒根本没有。幻化是幻化出来的那个话剧，你看着是有，但是实际上根本没有。你去找那个所有的那个比喻，什么杨艳，就是马路远处的那个水，你看着是有，实际上没有。水中月，看着一个月亮有，实际上里头根本连一个月亮的渣都没有，哎，然后你看那个所有的比喻全是这样，哎，钱大波成啊什么，这是它的特点，你一个一个去做。哎，影就是我们在阳光下走路的时候那个影子，你要是看那个影子呢，就是一个人在走，在跑，在做什么事情啊，在做体操，在跳舞，哎，看着是有一个人在活动，实际上那个影子里头有什么东西啊？什么都没有，呵呵，一点都没有，哎，所以呢，就是都是这样的意思。以后这个《金刚经》这个颂子，以后我会找机会呢，看找到就是适合的机会会详细讲，就是插到咱们这个社论里头。用什么讲呢？用那个鸠摩罗什译的那个颂子跟玄奘大师译的那个颂子结合起来讲，就是我说的那个，实际上梵文是九个语，罗什大师译的这个呢给简化了，简化有简化的好处。你比如说他把梦幻提到前头，这个因为如梦观呐，非常好做。这个寓意的精确呢有精确的好处，九个寓意啊它是有内在规律的。九个寓意分三组，第一组是讲眼跟色尘相触生起来的眼识，他们三个的寓意。第二组是身跟触觉一触生起来身识，他们三个的寓意。他们三个是十八界的头跟尾，中间省略了，就是你知道眼识这个怎么观，知道身识怎么观，中间你就知道怎么观了，等于是前六个欲是十八界，欲十八界都是空，十八界就是一个空间。然后后三个呢是时间，先空时空间，再空时间，后三个是时间，哎，过去现在未来为什么是空，他那个佛说法这个里头道理很那个精密的啊，所以呢我们回头把玄奘法师那个呢也讲，然后再来讲这个罗什大师的这个。罗什大师是取了里头五个，然后呢又给加了那个影子那个寓意是加进去的，啊，我估计是那个他们记录的那些人做的，哎，就是我不是说嘛，他是听鸠摩罗什讲这段的意思，然后他来用中文写，有时候他可能就根据他的理解忘了一个呀，再加上一个呀，哎，两个咱们都会详细讲，这都是真正的那个就是真正的修行的方法。现在呢把那个就是上节课提到的两个寓呢就是也给简化一下，就是 拎出来一下，就是说我修行的时候怎么想。第一个呢，就是上次提到一个那个铁路运行图，就是在这个车站的总控室里头有个铁路运行图，上边有铁路线，铁路线上有这个闪亮的灯，就是一个车在走。这个玉我来讲一下怎么观。先说一下这个，就是上次我把那个车次给说错了，这个他叫我一查是3115次被撞的那个，因为我那个多年不看电视啊，也很少看报纸，每天就在那个网上主要的新闻大概意思看一下，哎，就完了，所以这些具体的记不清楚。现在我来说一下这个铁路运行图的这个玉的意思啊。先说世间这个玉本身的意思，这个玉本身是说什么呢？车站指挥这个列车运行啊，它是靠看这个图来指挥的。它这个图啊，跟那个实际的运行啊是两回事，不是完全符合的。这要看它这个情报通的迅速不迅速，灵活不灵活。我举那个动车事故，就是说，动车事故怎么出的呀？就是因为它这两个不是一回事出的。它这两个如果是一回事，比如说这个控制员他有天眼，他可以看到全国车辆的运行，他想这个仔细观察哪个，立刻就景象现前，那就是直接观察事实，他就永远不会出错。他因为他没有这个本事，就好像我们凡夫现在肉眼看不到真实，所以我们只好看假的。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的这个世界，就好像那个我们坐在总控室里头看那个铁路运行图，它是假的，它只能靠这个看这个假的来运行。世间玉的意思大家知道了，就是说出事故就是因为这个假的东西跟那个真的呀，它不完全符合。那边呢，一个车在那个段，另外车进去了，上边这个还不知道，哎，结果他就撞了。你如果他知道，他就不让他，让他停了就是完了，就很简单。这个现在我说这个佛法用这个看这个例子来怎么看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待这个世界呢，就是那个列车运行图。由于它是假的，我们现在以为啊，那个就是《觉林菩萨记》有那么一句，叫“视现一切色，个个不相知”。就是实际上这个铁路运行图里的每个灯跟每个灯，它代表一个列车了，它们之间呢个个不相知。你一个灯，你如果要是按照那个就是小时的这个运行哈，它这个灯往那走，这个灯假如停在那儿，这个灯它即使越过这个灯，它也不会发生事故，因为它们互相各个不相知，它这个灯根本不知道那个灯的存在，哎，这个里头铁路线什么相交啊什么，他们根本谁也不知道谁，这叫各个不相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实际就是这样，我们人跟人，人跟物之间各个不相知。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假象，不是真的。那个如果是真的，那个就是两个车，那个铁路线那儿两个代表车的两个灯啊，它就应该在快相撞的时候啊，它就应该发出警报。哎，当然人也可以这么设计的，就是说两个灯如果离得太近的时候呢，要发出警报。它即使这样设计，这两个灯还是各个不相知，因为这是人设计的程序，还是要由人来设计，要有人来处理。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犯错误在哪呢？我们现在就把面前的世界当作真实的了，也就等于我们现在就把总控室里的那个运行图当成真的了，就好像当成真的了，就是那个灯跟这个灯太接近的时候，就应该那个司机就应该，他就看你，至少你能看到那个车。你当然那天是下大雨，又是晚上，这个能见度很低，各种情况都凑在一块儿。你要是白天，他这事故也发生不了了，哎，他老远看见了，他就能刹车了。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呢？把面前当成真实的了，就好像我能知你，你说话我能听见。实际上 这些都是假象，不存在的，我说话你根本听不见的。说那我听不见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意思啊？就是那个我这显现这个景象是我的种子升起来的一个假象，你那儿那个就是你的心呢，实际上是直接感受我的心，你是直接感受我的心，哎，每一刻的感受你熏成种子，然后你升起你的感，你的心的反应，就是我们整个在这儿的这个表现，就是我一喊你，你一答应，哎，然后就可以交谈，显现的这些假象啊，实际上起作用的完全是我们的心，是我们的种子，就是你种有什么样的种子，有什么样的反应，你就会升起什么样的景象。说为什么这个种心的这个真实的因缘反应的这个景象，在假象里头弄的这个假象也跟真的一样，哎，也是就是好像我喊，我如果喊不出声音来你就听不见，哎，也跟真的一样，完全就是因为我们原来心里的记忆的这些种子呢，就完全是这样的记忆，哎，就是我说的那个，如果用六道你来对比，你就知道了。我们人感觉很正常的一些反应，你到鬼道、到天道就不是这样的反应。还有人间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说这个不符合什么这个物理规律，不符合科学，不符合常识，这样的现象也是大量存在的。那个我原来讲过一个，就是那个六祖坛经里头有那么一个情节，就是南北宗呢在争抢这个谁来是继承这个五祖的这个衣钵，这个争斗当中呢，北宗曾经派了一个和尚呢去杀这个六祖，这个和尚六祖就在床上躺着，他去了之后呢，他就用那个刀啊连挥三次，就照着这个六祖扎，六祖也没动，但是呢就是扎不住，就是跟没扎一样，丝毫没有这个反应，结果这个和尚就呆在这儿了，傻在这儿了。六祖就跟他说呀，说我只欠你钱的债，哎，不负乳命，我没有命债，他没有命债，也就是说他没造过杀生的业，他就绝对不会有杀生的报报到他身上，所以你怎么做都没有用的。你看这个心的作用，就是这是真正的因缘，就会发生这样奇怪的事儿。然后六祖就说，桌上我欠你多少啊，十两黄金哈，桌上十两黄金在这放着，你拿上赶紧走，哎，这是因为什么呀？因为他能看到这个前世的因缘，也就是说世间的这个事情是怎么一个发展，怎么一个运行啊，完全是由你前生造业的这个种子，这个记忆来决定的。所以这世间就会出现很多我的条件比你好得多，但是我做这个事情就做不成功，你的条件好像非常差，但是呢，哎，阴差阳错，好像人们觉得这都太凑巧了，这什么，哎，结果他就成功了。实际上呢，你看的那些因缘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因缘，不是真正起作用的因缘，哎，就跟上次我还举那个例子，一个小大学生路边找人算卦，他能算出来他是谈到第四个女朋友的时候，那个就是他的妻子，嗯，这个一般人哈，他当时就感觉很不服气，他说这么多姑娘，我想喜欢谁喜欢谁，我想不喜欢谁，我凭什么就非那个第四次谈的那个，说我一谈就要成功，嗯，这是人们想的这个叫姻缘，就是好像我喜欢他喜欢我们就可以成功，结果前三个都是我喜欢你喜欢，到第三个都快要结婚了也不成功。这是什么力量决定的呢？就是他前生造的业决定的，人家已经给他看到了，已经给他算出来了，哎，你就是第四个。也就是说真正的因缘是在你的心里，哎，外边这只是你那个因缘的一个假象妄象的一个显现， 它可以大概的帮助你来了解你的前生的业力、业报是怎么回事，不是完全准确的。所谓大概就是一个一般性的规律，就是我们熏，你看我们现在熏都有一般性的规律，比如说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啊，人际关系是怎么回事，我们都那个，我说呀，每天我们实际上这个交流是在干什么呀，都是在统一思想。从小母亲就开始教你这是白色那是黑色啊，不要弄混了，哎，然后到老师上学教你一加一等于二，不要等于三，到现在电台报纸广播在干什么呀，给大家统一思想，哎，说告诉你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啊，就是让大家都认为那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哎，都是在这个，就是说大家熏习的这个观念呢有一个大概的相同的一个基础，哎，所以它再升起来的时候呢好像这个基础就是一个客观的，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用什么呢，就用六道之间的那个区别就可以想明白，哎，鬼道众生同时就在我们这个房间，哎，他看到的完全景象就不一样。那他看到的是真实还是我们看到的是真实啊，都不是，都是看到的自己业报的一个虚梦境的显现。就是你的福报大，天人在这儿他看到的比我们更这个舒服，完全取决于你的心，取决于你的业报，所以呢这就是那个列车运行图，这个喻就是告诉我们这么个道理，就是你不要把列车运行图当成就是真的，那样的话那两个灯一重叠就应该发生事故了。但是那儿呢两个灯重叠，实际上重叠是一个灯在那儿，它是吧，根本在这儿什么事都没有。你把面前当成真实，你就会判断失误，就会做错事情。把它当成真实，最大的失误就是什么呢，就是这本来不存在是梦，你认为是真实，你就会加强这个梦，永远在这个梦中呢不能醒来，这是最大的损失，哎，所以呢真正的修行就是闻思正见。正见是什么？五蕴皆空。这个五蕴皆空重要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你只有认识到面前是梦是幻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有这个思想才真正是你在积累你的佛的法身。后边我们马上要讲到，就是说我们这个熏习这个正见的种子就是我们的法身种子，就是你以后成佛的那个法身的这个基础。你最后成佛的法身从哪来啊，就是从这样一点一点熏习正见，这听闻佛法来。你的所有的那个住行，比如说我现在没得到正见，我现在就是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这个时候修的呢就是修福报，就是可以使你的梦好起来。但是在这个对于你成佛呢实际上还是障碍，因为你是把这个世界当作真实，你是把它当作真实的布施，这个是跟你从梦中醒来的这个目的相反的，你越这样熏习它越不容易从梦中醒来。所以说你修这个布施只是得到福报，你这个福报如果最后用在了得正见上，这就叫布施般若波罗蜜了，就是叫檀般若波罗蜜，就是那个布施的音译。你这个布施就成了布施度了，就成了布施到彼岸了。如果你得不到正见，你这个还不能到彼岸，你这个布施还是世间布施，只是修福报的布施。所以这个正见多么重要，就是这么重要，就是好像一个，就是能不能到彼岸就看你有没有正见。所以那个达摩祖师跟梁武帝的那个对话你就应该能理解了，就是梁武帝说我修了多少寺度了多少僧有何功德，达摩祖师说没有功德。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还没有得到正见， 你这些东西还跟那个渡没有关系，还跟到彼岸没有关系，还谈不上功德。想这个就是刺激他呀，来这个问他正见，是向这个真正的这个修行上来迈一步。结果梁武帝这个皇上架子太大，他也不问，他觉得不明白，就俩人谈不来就放走了。所以这个佛在般若经里头多次就说，你一念与空性相应，哎，就是你起一念能够说，哎，五蕴真的是如幻如梦，真的是毕竟空无所有的，你这个功德是所余功德不能比拟的，就是前头我说的那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是真正的修行，你熏了这个种子永远不会失去的，这就是你成佛法身的种子，跟那个你没有得到正见，根本就跟到彼岸跟出离没有关系的那些福德，你怎么能比呢？你看这个得到正见就是这样这么重要的。下边再说一个，就是觉林菩萨的那个第一句话语，说心如工画师。前头那讲了很多这个详细的道理了，现在我就想修行的时候怎么想，就把面前你看到的看作成一幅画。说为什么我要把面前这么多东西我为什么要看成画呢？你错了，你看不到东西，因为我们人的眼睛只能看到颜色，我们人的眼睛只能看到颜色。颜色是什么呀？颜色就是画。颜色堆在一块是什么呀？就是画，不是东西。这个东西是你通过这个颜色来这个猜想出来的。这个呢，我们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我先说一下这个怎么修行啊。你每天呢一睁开眼一看，哦，面前这就是一幅画，就是一些颜色，里头没有人没有物。我认为里头有人有物，这是我的意识，根据我的这个颠倒执着颠倒梦想的坏习气执着出来的，推论出来的，猜想出来的。我这个猜想是错误的，哎，面前实际上只有颜色，只是一幅画，就这样来观。哎，你睁开眼看到，不管坐这个公交车，看马路上的人，看办公室的人，看干活，或者是啊走路什么，看天空，哎，你一看就能够想到，我看到的就是颜色。颜色是什么呀？颜色是我的一种主观感觉。世界上没有颜色，客观存在的世界上没有颜色，这是一种主观感觉。我整天我就觉得啊，看着说看到好多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没看到。你就是你一睁眼有一个色觉，有一个颜色的主观感觉。你根据你的这个主观感觉，你来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那跟那个鬼根据他的主观感觉说这个世界上很惨，不是一样吗？跟天人用他的感觉说这个世界很美好，跟地狱众生用他的感觉说这个世界就是根本不能要，谁说的对呀？谁说的都不对，就是个夜报，就是个梦境。你从梦中醒来，这六道都没有。所以呢，《觉林菩萨记》一开始这个话语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应做什么样的观啊？就是你睁眼，不管在什么地方，你一看到面前的事情，首先反应就是说，这就是一幅画。哎，这个画里头没有人，没有物，没有山河大地，没有男女老少，就是一幅画。我认为有，这是一个颠倒梦想，也是 就是一开始可能你需要这样来说几句想几句，慢慢的呢就是一种感觉，养成习惯，一睁眼就是面前没有世界，就是有我一个夜抱起来的一个颜色的感觉，哎，就跟那个梦一样，一天一天老来这样观，这样观来养成这个习惯。如果你做如梦观、如画观，能够在一天里头有相当的时间都有这种感觉的话，跟你说，你这个人他不可能不变，你不可能再像那个不学佛法的世间人一样。你看那些人着急上火，这皱着眉头子，急的这个，有的急的自杀，有的急的这个在这打仗啊，忙活的不得了。因为你知道面前这些都是空幻的，都是如梦幻的东西，你怎么可能还会像他那么执着那么认真呢？哎，如果你学的比较好，你的修行就处理这些啊，应该是你很轻松的，因为你可以放弃很多人们旧的那种坏习气，就是贪嗔痴的坏习气，好多东西不必要去追求，好多东西根本不值得你发火。如果你老觉得它如梦，老觉得如画，你怎么你慢慢的你就那个旧习气，你看到这个就上火，看到那个就着急，你自然就会这个轻得多，就不一样了。哎，你可以生很多的力气，你的心情会变得非常的慢慢的，这也是一个过程。哎，因为这个旧习气就跟我说烟鬼酒鬼一样，知道抽烟不好，但是他就得抽，哎，因为习气习惯，不抽难受。你慢慢的来这个来改，然后那个人呐，那个身心都会大变，你会越来越那个，那就叫法喜。你再看着这个别人，就会感觉到你的幸福。这是化育，化育呢，在这儿我们稍微的讲详细一点，因为这个道理啊以后还要详细讲，很重要的。大家可以看这个屏幕上，就是化育里头呢，我说这个人呢，就是一看说眼前只有颜色，把这个详细道理稍微的讲一点。在五蕴里头的这个色蕴呢，它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普通老百姓啊大家都理解的意思，一般把这个色蕴就理解成物质，这是一般老百姓的理解。这个理解呢是一个比较粗浅的错误理解，实际上呢物质并不在色蕴里头，它应该在那个形蕴里头。也就是说，物质不应该是眼识的认识对象，而应该是意识的认识对象，就是意识才能够想到说在我们的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着一种物质世界，哎，它是独立于我们意识，不受什么，不以我们意识为转移的，哎，这是意识才能那个想象出来的一种存在，眼睛不可能直接看到这个物质的。所以准确的第二种对色蕴的解释，准确的解释就是色蕴只包含五种直觉，五种直觉就是眼耳鼻舌身认识到的色声香味触，五种主观感觉，这是色蕴的准确含义。色是眼睛看到的颜色，声是耳朵听到的声音，然后鼻子闻到的香，舌头尝到的味，跟身体感觉到的触觉，这么五种主观感觉，这是色蕴的准确定义。下边再解释这个色，这五种主观感觉里头的色。这个色呢，你去查这个五蕴的定义，这个色呢它包含三个东西，叫显色、形色、表色。显色是什么呢？就是青黄赤白， 青黄赤，也就是现在说的蓝黄红。蓝黄红是三原色，也就是说我们人呢实际上只能看到这三种颜色，这三种颜色混在一起就是白色。这个某两种颜色比较重的时候，黄跟蓝为主的时候，人就感觉是绿色。实际上绿色就等于是什么呀，黄色跟蓝色相里头都有相间起来，我们感觉就叫成绿色。哎，就这样，然后黄跟红相间起来混起来，我们就叫橙色。青黄赤白就是我们看到的基本颜色，显色就是这三原色，就是我们看到的颜色，这都是主观感觉。什么叫形色？形色就是指的比如长方形、三角形，说一般人说我能看见形，你比如说这个画框这个屏幕是正方形长方形，注意这是一个误解，我们实际上眼睛看不到形状，我们眼睛看不到形状，我们眼睛只能看到颜色。说哎，我怎么看那个屏幕是正方形的，实际上是你眼睛看到这个屏幕，现在我们怎么讲啊，就假设一下讲，屏幕是白的，背景是比白色要深一些，我们就叫深色。你是看到了白色跟深色，由于它们两个不同，你感觉到啊，这个白色跟深色之间好像是有一条线，实际上是没有那条线的。那条线是什么呢？是你的意识画出来的，在你脑子里头画出来的。你在脑子里头顺着这个白色跟那个深色的边儿，你画了四条线，你把它叫做正方形。这个形只存在在你的意识当中，所以这个形色呀，不是眼睛直接看见的，是你意识想的，实际上又到那个形运里头了，就是到我们说了这个五蕴三五蕴中间三个是心法认识色法的三个过程，受想行。受是直觉，直觉的时候还没有起分别，就是你一睁眼颜色就出来了，你耳朵只要你没睡着，哎，声音甭自己就来了，不用你分别，这叫直觉。受想是形成概念，就是说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啊，哦，这是红色，形成概念，这就叫想，形成一个概念就成想了。形是意识开始这个好恶的分别开始啊，这个是什么，就是开始想。那个形色是在那个这个形状的形的这个形色，就是长方形三角形，这个形色是在形运意识开始分别之后它分别出来的，所以它不在这个色运里头。为什么说这儿色一般字典还把这个形色放在那儿？因为我们老百姓都是这样认为的，就是我能看见形状，哎，他就把它放在这儿。你因为我说过这个五蕴十八界十二处这些呢是佛教跟外道大家共同承认的法，你只有用共同承认的法，在这个以这个为基础，你再来说它是有还是无才有意义。你如果你说的那个对世界的法的分类就跟人家不一样，你分了五类，人家分了六类，你说五蕴皆空，好，人家那还有一蕴还没空了，那你就就你这说的话就这个没用了，就所以呢这就是大家共许的这个概念，我们在详细分析的时候一步一步的来破。第一步我们先不破显色，我们就可以把形色破掉了，形色不是眼睛看到的，应该也不属于色蕴。什么叫表色？表色呢字典上这样解释，说如人行住坐卧等等种种动作形态。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叫做肢体语言，就是你看取舍屈伸，你胳膊一屈一伸，这都叫表色。什么意思呢？就是显然可表示于外，就是让别人能够看见的， 你能表示用肢体来表示一种语言叫肢体语言，肢体语言叫做表色。哎，比如说我一摆手，或者让说你过来的意思，或者说跟你再见的意思，哎，这就叫表色。这个呢也是它这个大家是归在这个色里头的，但是实际上呢就跟那个形色一样，这个呢我们看不到表色，我们还是只能看见颜色。我们的意识分析了这个颜色，这是什么颜色，哦，这是一个人，然后这个人正在干什么，正在摆手，他这个摆手是什么意思呢，这都是我们意识分析的，所以这个表色呢也是我们意识理解出来的。这样一分析呢，大家就可以知道了，我们的眼睛实际上只能看见显色，就是只能看见颜色。这样你把面前看成画是非常符合事实的，你一睁眼看到什么了，就是看到了一幅画，就是颜色，甚至连这个叫立体感呢，都是你脑子分析出来的。那个眼睛看不到立体感，你想眼睛受这个就是各种颜色这个光啊照到这个眼上，通过那个眼球达到那个眼底就是视网膜上的时候，它是一个平面的，视网膜上是一个平面的倒影，它完全是一幅画，就是一个平面的颜色图。到那个叫什么视觉神经把这个信号传给那个大脑皮质层之后呢，意识来分析这个叫这个什么电脉冲这个密码的时候，它给你翻译成立体。如果我们用一个眼睛看，可能就出不了立体影像了，因为我们是两个眼睛两个角度，所以呢它会把这两个微细的不同在那个意识里头呢，它有经验。哎，他一看你这个两个比如说不同距离是多大，这个呢大概就是多少米，哎，你那个不同距离是多大就应该是多少米，他有经验，他就是一翻译你就知道了，哦，这个人是在跟前，那个人是在远处，他就有立体感，也是我们意识的一种感觉，是意识分析出来的。说我们面前一睁眼看见的就是一幅图画，你看用我们的科学，用我们的凡夫的常识来说是多么准确。所以呢你就应该用觉林菩萨记的话语来看待面前的，就是我一睁眼看到什么了，什么都没有看见，就是你的业报使你生起来一个颜色的感觉，哎，这完全是一个假象。然后就是心如工画师，分不出彩色。你看我们的心就是一个工画师，他给我们分布了诸彩色，然后我们干什么呢，虚妄取意象，就认为这里头有山河大地，有男女老少，然后就开始造业。因为你已经颠倒梦想了，已经这个指假为真了，所以呢就开始造这个以假为真的业，把梦当真的业，说这有什么关系啊，结果就让你上了当，就让你在这个假的梦里头你把它当成真的，结果你就吃了很多的苦，哎，有漏皆苦，人生皆苦，人生没有乐，嗯，你看就这样来修行。最后再说一个喻，就是上节课我们在那个经里头有两句说，譬如镜明镜，就是镜喻，就是我们照的镜子，随其所对峙，现象各不同。你早晨起来一看这个你看到的这个世界，可以用什么观呢，如镜观，你的心就是镜子，你的镜子面对的是什么呀，是所有众生的心，这是真实存在的。你这个镜子跟众生心一照，一处在镜子里头就现象各不同，就出来了。哎，又是我们说的那个你前生照的善业 哎，这时候呢你就碰到很多可疑的事情，哎，你前生造的这个障碍，哎，这生呢就也就显现出来了，就有障碍。说为什么这个人就帮我对我好，那个人呢他就找我茬儿，就故意这个害我，为什么呀？都是因为你的心，心如供化石，心如净明镜，哎，都是你们心里的记忆各个不同，所以他生起来的妄想也不同。所以你不要不要当真，不要这个，就是你知道这是如梦如幻，前生熏的是谁熏的呀？还是梦幻熏的，也不是真的东西熏的，就是你把假的当成真的时候记得那些记忆，哎，从此就不要上这个当了，哎，他要害我就害我，哎，因为那也不是真的，哎，我自己知道那不是真的了，你的心也就不会那么疼了，就跟我们现在那么认真，哎呀，你这么多年的朋友，你怎么会这么对待我呀？这个受不了啊！都是如幻如梦的，好像这个父母啊，这个就在你心中非常重要，不得了。像这个我们儒家文化啊，讲孝道，实际上你想。佛经说我们跟所有的人都曾经互为父母，你想这是很合理的，什么呀？因为时间无始，你轮回无数，你怎么可能躲得过这些因缘呢？只不过说这一生你跟某几个人的因缘就是在前生比较近比较深也比较重，所以这一生他做你的父母，实际上人人都做过你的父母，你不但应该孝敬父母，而且应该孝敬所有的众生。所以菩萨为什么叫大慈大悲，它大在哪儿？就是不是我们世间的这个慈悲，世间的慈悲是有因缘的，哎，我对你慈，我对他悲，我对他恨，叫这个对敌人的什么怎么就叫对人民的残忍是怎么，哎，他是有因缘的，讲因缘的。佛菩萨的大慈大悲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不讲因缘的，就是我无始以来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痛苦，就是因为我认假为真，我把假的当成真的，我造了很多贪嗔痴的业，所以现在我会有这个痛苦。我怎么来消这个业？还债，最简单的还债。我前代贪的太多，我现在怎么办？帮别人布施。我前头嗔发火太多，这生怎么办啊？忍辱。在回生来了的时候，你比如说别人来对我嗔，那肯定是你的嗔的回报嘛，回报的时候坦然接受，哎，忍辱，没有道理可讲，就是还债。所以呢不讲也，这叫大慈，不管对谁，没有敌人，没有朋友。佛教也讲叫视所有男子为父，视所有女子为母，这个都是实际上是真理。这世间人一讲这家讲的什么道理啊，他就不懂这个真实跟这个虚假的幻象的这个关系。所以呢如镜观，哎，一醒了一睁啊，我这个镜子又照出来这个前生的一些这个愚痴贪嗔痴的这个业报啊都照出来了。不要当真，看一切真的是空，哎，真的是五蕴皆空，没有人，没有物，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哎，你可以背心经，是你如果道理真正懂得了，你再背心经啊，那个熏习的力量也是非常的不得了的。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跟空性相应了，跟佛心相应了，跟菩萨心相应了。有的人说，哎呀，我求哪个菩萨灵啊，我这个什么所有的菩萨都是一个心，所有的佛到佛了，那就是所有的心都完全一样了， 同一法身，没有一点差别。他们都是想让所有的众生尽快的走上解脱路，尽快的从梦中醒来。说这个我们跟佛菩萨的障碍在哪儿啊？就是在你跟他的心呐、想的不一样。哎，他说五蕴皆空，你就老说五蕴皆有，叫顶着牛对着干。你说他的那个心怎么能跟你相应？怎么能跟你那个？他要说我就跟你相应，我顺着你来，那不是帮着你那个犯错误吗？帮着你巩固这个梦，更醒不来了。所以呢，你想，如果你把这些道理想明白了，你就用这个来观这个世界，哎，如梦观，如幻观，如这个如画观，哎，如画观，哎，一睁眼，眼前就是看到的只是平面的颜色，哎，如镜观。你如果真的听佛的话，真的这样观的话，你这不就是比就是在念所有的佛、所有的菩萨吗？所有的佛是以什么为法身呢？说以空性为法身，以真如为法身。什么叫空性啊？就是五蕴皆空吗？你再想五蕴皆空，你这不就是在念佛法身，念诸法实相，念所有佛菩萨的法身吗？你想，你这样念比那个就是，有很多人刚学佛，很苦的，很下功夫，念佛念多少遍啊？上百万遍，上千万遍。念观音菩萨念多少遍，为了求一件事儿，哎，你说你直接念佛菩萨的法身，你比念这个佛菩萨的名号容易相应不容易相应？所以不能比的，哎，这个就是你跟这个佛菩萨相应的程度，直接跟他心心相应，直接跟他的心相应，这就是真正的修行。前头加这么一段啊，这个下边我们来回到《舍大乘论》的前边呢，讲了几个颂的比较重要，我在这再强调一下。第一个是半个颂的，就是这个叫“外种内为缘，由以彼熏习”，讲的什么道理呢？就是外种代表我们看见的世界，内种代表我们的心。我们看见的这个世界呢，外种谷种长谷子，哎，地瓜种长地瓜，外边这个世界是不是地瓜种就长地瓜呢？不是它的真因缘，这只是一个假象。外种内为缘，这个外种长庄稼，什么这个动物生动物，这个现象完全是以你的心为真正因缘生起来的一个现象。我们现在大部分动物是叫胎生卵生，你如果生到天道或者鬼道，就不用这样什么胎生卵生，都是化生。就是你比如说你这一生结束登这个比如说兜率天，就是兜率天，我现在记不清啊，还是孩子，就是越低的天年岁小一些，可能三四岁五六岁七八岁，哎，越这个天高了，那个就是一化生就是20岁，哎，天一再生，你福报是什么你就是什么样，他就是化生，用不到那个什么生啊什么这些事儿。为什么呢？为什么有这样大的不同呢？就是因为外种内为缘，完全是由你的心里的记忆决定的，你造了什么样的业，它就显现什么样的报。就在我们地球上，很多生物的那个生的方式，或者是说叫这个生活的习气，很奇妙的啊，很奇妙的。很多动物的那个本事啊，比人大得多。哎，我们人的很多那个所谓的科学发明，都是看了那个动物的那个 东西之后，去研究人家的那个什么材料做成的，什么原理活动的，然后哎，我们人才能够改善一点。说为什么他那么低级的动物，他会这个比人还这个有那么大本事？就是业报很简单，就跟我说最简单的地震、发洪水、大灾难，几乎所有的动物人家都知道。嗯，人还自己说高级动物，就人死的最多。外种内为源，外边只是一个妄想，由以彼熏习。说这个因缘哪来的呀？就是你前生熏习上什么样的记忆，它就升起什么样的假象，哎，升起什么样的幻象。唯识讲核心道理就是这么两句，就是告诉你说因缘有两种，一种是假的，一种是真的。那个假的是那个真的一个幻象，哎，反来覆去就这么俩东西。好，下边再看下一个颂子。这都是，这些都应该是这个多读一读，多理解背过。因为他，你像前两句一下把这个唯识道理就给你，哎，真正的因缘是什么？是你前生熏什么种子，这生就升起什么样的景象。哎，升起来的景象是假的，那个心留的种子是真的因缘。这个呢就是讲这个真的东西了，不讲那个假的了。真的东西呢，说只有心。心呢，他说心就分两个状态。第一个状态就是种子状态，就是一个大阿赖耶识，所有的记忆都是暗的，一则名缘识。第一个就叫做因缘识，就是所有的因缘都在这里头。第二名受者，哎，有一小部分种子因缘成熟，那么一亮一闪亮亮起来了，亮起来的这个现行叫什么呢？它叫受者，就是一个感觉。你看跟你说的多臭臭，就是这个因缘或者不成熟，它一成熟了就成熟出来一个什么呀？就是一个感觉，就是一个感受，没别的。你把那个感受当真，那是你的错误，颠倒执着。你如果要知道它就是一个感受啊，你那个连那个感受它都不一样了，哎，因为你这是正见。然后下边又专门把这个感受呢给你再详细分一下，说这个里头的这个能受用这个感受，第二个这个受者，此中就是在这个第二个受者里头可以再分的，分三大类。就是我们的感受可以分三大类，就是我们感受呢在时间段上分三个阶段。第一个叫能受用，就是直觉。我们在生这个感受的时候，第一步生起来的是直觉，直觉就是那五种色声香味触五种直觉，这是我们能受用。分别直觉发生过了，一发生我们的意识就会想这是什么颜色呀，这是什么声音呢，开始分别。分别就是分别它是什么，形成概念，哎，这是什么颜色，这是什么声音。推明白了面前是什么颜色什么声音之后呢，就开始胡思乱想了，哎，这个颜色好那个声音不好，是这个就开始造业了，就推动自己的心行，贪嗔痴就出来了。我们的心的活动就分这么三个阶段。世界上存在的东西真的缘起就是这，就是这么三大类。如果连上那个没现行的那个暗的那个种子，这四大块，哎，也可以简单分两大块，种子现行，哎，现行里头分三个阶段。世界上真正的因缘就这点东西。特别注意的就是什么呢？他强调的这里头是能受用，不是所受用。比如说，今天我感觉到凉，进了屋呢，我感觉热， 只要是我们感觉到的，它已经不是心了，它是我们心所感受到的那个对象，已经成了心所感觉到的那个感觉了。哎，我感觉凉，我感觉热，这已经是所感觉到的那个感觉了，它已经不是那个能感觉的心了。能感觉的心呢，它不能是凉的，也不能是热的，也不能，它是能感觉，它不是所感觉的感觉。就跟那个说阿赖耶识不能是善，不能是恶一样，你的心要是凉的，你就感觉不到热；你的心要是热的，你就感觉不到凉。它是一个能，哎，你所感觉到的其实呢，都只是一个叫业报的虚幻的显现，一个假的假象，一个假的感觉，不是真的存在。如果心的力量实际上很大的，你如果要是明白这个道理呢，你甚至可以改变很多这个就是直觉的感觉都可以改变。这个在世间也是有很多实例的，很多人表演啊，什么像那个吃火的，把一个木棍儿伸到火里头烧成那个红的，然后牙一咬就吃，然后就咽下去了。还有那个走玻璃渣子的，哎，它实际上就是一方面它有要有习气的基础，就是像这个吃火的人说，还有那个吃土的、吃铁的、吃那个钉子的，什么那各种人哈都有，它是习气，就是前生的习气，他不吃不行。一个老头陪着老太太去那个郊区挖那个新鲜的那个黄土吃哈，到那儿挖开之后啊，老太太都来不及，赶紧先吃几口，哎，先这个过过瘾，然后才往篮子里头放。习气，他不吃不行，没什么奇怪的。业性亦如是，像刚才那个说叫业性亦如是，就那业报就是这样。但是呢，他也要用他的心力来帮忙。甚至我们如果习性不是太重的人呢，你如果用你的心力来帮忙，甚至你也可以改变相当的。比如说这个疼的感觉，你如果有意识的用这个心力来控制哈，你先就想，你比如说好像那个有那种营，就是火炭铺一个长路，然后让从上边跑过去，一般人好像认为跑不过去，其实一般人都可以跑过去。哎，你先想好，哎，这个没有什么可怕的，没有什么，就是先把那些不利的心理去除去除，哎，我肯定能跑过去，你就能跑过去，因为那个时间很短，就是说心力是可以改变你的那个感觉的。如果你加强这种感觉，让他感觉到害怕，可能那还不那个不什么疼的东西，他就会感觉特别疼。哎，所以呢，实际上就是一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呀，就是一个能受用。你看那些人都能这个吃火，嗯，你想他那个就是那个改变，就是那个感觉会跟我们有差别多大。吃火的好像还有吃那个金属，就是那个熬成那个液体之后哈，放在舌头上，一直到那个形成固体，然后再吐出来。我好像那个电视上见过这样的画面。哎，它可以形成那种就是那种保护层的，就是没事儿。哎，所以说这个能感觉呀，是这个就是一个能感觉，没有客观的那个叫客观的存在、客观的基础，没有那些。没有那些，完全是，这还是在人道。你就跟那个像那个叫企鹅啦，是北极熊啦，那个耐寒力啊，还有那个就是人们在那个岩石里头，就是完全封闭的岩石，后来打开了，里头的水啊是200多度， 200多度的水里头有很多的菌小生物，所以就是这些实际上是什么呀，就是一个假象，根本不，所以你不要用那个科学以为科学是真理，科学就是描绘人道的一些共同的假象的一个总结，哎，根本不是真理，那很容易被打破的，而且就是出了很多不符合科学解释的，哎，科学解释不了的。但是如果你用这个心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呢，都能够有很好的解释。你看，这是这个颂的人告诉你世界上存在什么。
就是这个地方的那个能作用，是我们凡夫是不能见的，
对，
后面那个分别啊、推别的心呢，是我们所得。
不是这样，上节课我点了一下，就是说，你在判断唯识无境，就是识是有的，境是没有的时候，可以有几种判断方法。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什么叫唯能无所，就是你分清楚，就是说能感觉的那个心是有的，所感觉到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用能所来分。这个颂的人你就用这个来分，此中能受用，这个受者完全是能，都是指的心，能感觉的心，这里头没有所。然后说那所是用什么表示，用五蕴，我们凡夫总结的五蕴，那个五蕴全是所，五蕴全是所。你让那个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一般的这个凡夫，你去解释五蕴，什么叫五蕴，说第一蕴是物质，哎，这是所吧，这跟我们心根本没关系，肯定是心认识的这样所。识他会告诉你，你看他对识的定义啊，用现在的最流行定义就是精神活动。什么精神活动啊，他就说什么快乐、焦虑、什么喜爱、悲乐、什么七情，他都算这个识哈，都算心法。实际上他说的这个高兴、什么悲哀、什么这些感觉，实际上都是我们人认识到的、人规定的、人想象的东西，根本不可能是那个能知的心，因为能知的心我们根本就看不到、摸不到、想不到、说不到，更不要说他那个说心法再来认识前边物质产生的三个过程，就是直觉，他的直觉就是什么呀，凉热什么轻重都是所，哎，然后想说这是什么东西，红黄蓝绿都是所，都是能认识的心所认识到的东西。五蕴都是所，这个有所的时候一定有能，五蕴的这些所产生一定是那个能执照的心在认识它，认识这些所，就是能所是有所一定有能在认识，不可能说没有任何人的认识，没有任何心的活动，出来了一个颜色，不可能的，出来一个颜色一定是谁认识到的颜色，一定有一个能认识的心正在活动，所以有所一定有能，有能不一定有所，那就是梦醒了的人，哎，梦醒了的人从梦中醒来了，没有梦了，他就是能直接认识能。佛说所有众生若观种心，如来悉知，他的心是能，众生的心也是能，他没有任何障碍，没有所的障碍，他就是能直接认识能。因为我们能跟能都是那个重叠的，什么叫同体大悲啊，你有什么痛苦，有什么想法，佛跟你的感觉是完全一样，他跟你同体吗？我们不说阿赖耶识，我们大家都是那么大，都是那么重合的吗？都是重合的。我们现在为什么体会不到别人的心呢？你被你自己执着的锁给蒙蔽住了，你光顾着说你的这个业报的锁是真的，你当然感觉不到别人的那个真实的东西了。你把五蕴空了之后你试试，你不看都不行，面前就是这众生心，哎， 现在心正在想什么，过去心都想过什么，那些种子你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嗯，用不着算卦，一看就知道。哎，未来就跟人说那个，你从现在往前的过去你是确定的时候，他那个未来是确定的，就好像镜子一样，你未来一看就知道了未来怎么回事。你这个因有一点什么改变，那个果自然会有相应的改变。所以就世界上就没有秘密。我们跟佛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知道的少，佛知道全部信息，就这么就这样的差别。菩萨是知道的多，但是还不圆满，还不全知道，就是这么一个差别。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呢？你知道的越少，你犯错误的可能性越大。比如说这件事本来根本就是办不成的，你要是一看前生业报什么，你就根本没这个报。但是我们不知道，大家都这么做，我也这么做，结果一塌糊涂，才知道啊，原来我做不成。这就是这所谓的失败烦恼就出来了。你如果是一个知，叫佛教这个正辩知，就是正确的普遍的知道一切，什么信息你都知道的话，你就不可能犯错误。什么你都知道，你怎么可能会犯错误呢？哎，更何况它是限量智，就是根本不用分析的，那个智慧非常灵力，不可能犯错误的。下边一个颂子也很重要。
再问，就分别推修行也是讲的能，
全是能。
整个这个都是讲的。
整个这个颂子都是能，哎，你看它就是刚才我说的。整个就是我们的心，如果心分两部分，就是前两句，一个是种子，一个是现行。哎，这个现行的你要是细分，再分三个，他们三个全是心法。哎，就是我们的现行根本不存在那个五蕴，说心法认识物质的时候会产生三个认识阶段，那是凡夫的看法。这儿就是全是心法，你要说客观认识对象是什么样，是其他人的心法。心认识心的时候有三个主要内容，直觉分形成概念，然后你的心的活动。这个颂子讲的全是真因缘，全是能。刚才第一个说的那半个颂子，这个是两个，外种是假因缘，内种是真因缘。这个颂子讲的全是真因缘，下边一个颂子呢，实际上讲的全是真因缘。我先讲一下这个颂子本身，这些颂子都要背过，因为这是阿毗达摩大乘经佛说的颂子。诸法与实藏，这个诸法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现行法，实藏就是那些种子。现行对于种子，实于法一耳，种子对于这个现行，他们两个更互为果性，他们互相为果。你那个一现行留下记忆，这是果，现行的果。然后记忆呢，因缘成熟的那一部分记忆升起现行，哎，现行是种子的果。异常为阴性，他们又两个互相都是阴，现行是种子的阴，种子哪来的呀？现行留下来的。种子呢又是现行的阴，因缘成熟的种子升起现行，它互为因果。这又是讲那个真因缘，五蕴十八界就是没有的。你不能把这个诸法理解成五蕴十八界，五蕴十八界不存在，哎，它熏不成种子。熏成种子的是什么呀？我们认为有五蕴有十八界的这个心，现行的心留下记忆，心熏成种子。道理核心道理就这么简单，反复的讲就是在讲这个。这有的人听啊，我现在才明白这个。实际上你再去听那个，从第一节课就是在那样讲， 一直在那样想，哎，这就是什么熏习的量不够，哎，理解熏习，你熏习熏习思考的多了，思考联系一打通，哦，你就明白了，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尤其是佛法的道理呢很高深，所以呢就这种现象会更那个，就是学一年就会觉得，哎呀，我刚学佛的时候那个那还傻乎乎的，嗯，我现在我才明白了。到第二年学了之后呢，就会感觉，哎呀，那一年我就觉得我明白了，实际上那什么水平啊，好多事儿还不懂。三年四年，这就证明你啊，这个学得很好，学得很不错。实际上，一般人学佛叫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学佛两年佛在天边，学佛三年拿佛赚钱哈，就哎就成油条了，就是说明什么呀，他在义理上没有深入，结果呢学佛就变成了一个那个世间法的那种学佛，当然他就受不到，受益不大，就觉得说起来会，你表现会很牛，你看到那个寺里头去，老是有一圈人一圈人，那里头那个正在这个抑扬顿挫，这个啊，这神采飞扬的啊，我开悟了，我什么？你看呢，就跟疯子差不多，哎，在那吹大牛的，那都是属于这种，哎，那个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境界太高深了，你学一点啊，实际上还没得到真东西的时候，你就感觉很好，这个哎，就感觉开悟了，它真的是有变化，实际上根本不是，所以你就是往下学，你看你学。越学啊你会越有这种感觉，这就证明你在进步，如果你越学觉得这个没什么可学的了，你证明你就没入门，那怎么可能是佛法呢，好，我们休息半小时。